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近日，汤加首相消息，索瓦莱利证实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对新嘅准成员进行投票，包括关岛同美属萨摩亚都已经申请。佢喺最近一次采访中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太平洋分部话。我哋實際上將提交一份文件供領導人考慮。太平洋島國論壇成員嘅外長們喺8月9日嘅會晤中審議咗關島同美屬薩摩亞嘅準成員地位申請。庫克群島總理馬克布朗指出，美國兩個太平洋領地嘅申請得到咗廣泛支持。下個禮拜，該論壇成員領導人將同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以及準成員同論壇觀察員舉行會談。美國國務院嘅一名高級官員亦將代表美國出席太平洋島國論壇領導人會議。太平洋島國論壇包括18個成員國，其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该集团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都不是正式成员，但两国都是对话伙伴。直到近期，美国太平洋领地关岛、美属萨摩亚和毕马里亚纳群岛才获得该论坛的观察员地位。然而，今年6月，美国政府放宽了限制，允许这些领地作为没有投票权的准成员加入太平洋岛国论坛。前提是他们不采取外交政策立场。这个变化改变了以前禁止他们参加国际组织的长期政策。尽管法属波利尼西亚和另一个法国领地新赫里多尼亚已经成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正式成员。但分析人士目前预计，美国的太平洋领地不会很快被批准成为正式成员。位于华盛顿的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内奥·帕斯卡尔向美国之音说，这个有点像内布拉斯加州在联合国的投票。一方面，这些岛聚的人民希望在一个声称代表该地区发言的论坛上有代表。另一方面，他们不能够合法地签署美国的外交政策立场。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澳大利亚主任高级研究员凯瑟琳·派克则表示，近年来，美国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不能够被视为理所当然，尤其是在中共对该地区的兴趣和参与日益增加的情况之下。据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星期三在 Telegram 频道上说，这个是历史上针对莫斯科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之一。他表示，莫斯科周边有强大的防御系统，无人机在达到预定目标前就已经被成功拦截。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一夜之间击落了45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11架飞越莫斯科地区。塔斯社引述俄罗斯航空监督机构的报道指出，莫斯科地区的机场在夜间短暂实施限制措施之后，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一些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道亦都分享了影片，显示无人机遭到防空系统的拦截并被摧毁，接着触发了汽车警报器。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州州长亚历山大·波哥马兹亦都说，该州遭到大规模袭击，其中23架无人机全部被摧毁。根据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信息，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莫斯科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13年来首次出访车臣，视察当地准备参与对乌克兰战争的军队和志愿者。据美国 CNBC 报道指出， 呢一次入侵同樣進一步降低了外交解決衝突的可能性。俄羅斯之前曾提出要其參與和談的前提是能夠保留對自入侵以來非法吞併的四塊烏克蘭領土，而烏克蘭方面則一再強調絕對不會放棄任何領土。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表示，在烏克蘭發動攻擊庫爾斯克地區之後，莫斯科現在不太可能落入談判陷阱。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争研究所在今个礼拜的每日报告中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行动中已经获得新的进展。这一次行动亦进行到第三个礼拜，而这一次大胆入侵俄罗斯的行动出人意料的取得成功，因而大幅提升了乌克兰的士气，亦都改變了戰爭上的局勢，但這個亦都為烏克蘭軍力嚴重緊張的戰鬥開闢了另一條戰線。星期三，以色列軍事情報負責人哈尼亞在當日的辭職儀式上再次表示，自己在2023年10月7日未能承擔起保衛國家邊境的責任。拥有38年军龄的阿哈隆哈尼亚少将在今年4月22号就已宣布辞职。他和多名以色列高级指挥官表示，他们未能预见并阻止以色列历史上最致命的袭击。武装部队首脑哈齐立维中将和国内情报机构新贝特负责人罗宁巴尔亦都承认对未能阻止该袭击事件负责，但在加沙战事持续期间一直留任。哈尼亚在辞职信中写道，我所指挥的情报部门未能够完成托付给我们的任务，并指哈马斯发动突袭以来，他一日都没有忘记过黑暗的一日。而去年10月7号的袭击不仅导致了抗日持久的以哈战争，亦都严重影响了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的声誉。在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面前，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曾经被视为无懈可击。去年10月7号凌晨，在密集的火箭弹袭击之后，来自哈马斯和其他组织的数千名武装分子冲破了加沙周围的安全屏障，突袭了以色列军队，并在以色列南部社区横冲直撞，肆意屠杀以色列人。据以色列统计，约有1200名以色列人和外国人在袭击中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约250人在加沙被劫为人质。据信目前仍然有约109名人质在加沙，其中约三分之一被认为已经死亡。以色列星期二曾指出，在加沙南部找到6名人质的遗体，并将继续和哈马斯谈判，努力让困在这一块巴勒斯坦飞地的100多名人质全部获释回家。星期三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19位美联储官员中有几位认为，在7月30号到31号的会议上降息25个基点是合理，或表示他们本可以支持这样的决定。他们的立场是基于经济数据所反映出的通胀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情况。绝大多数官员都认为，如果通胀数据继续符合预期，这样在9月的下次会议上放松政策可能是合适。会议纪要凸显了决策者们正是形成一种意识，即实现通胀目标和就业目标的风险现在大致相当。星期三较早的时候，美国劳工统计局在对2023年4月到2024年3月的非农就业数据进行初步修整，将最初报告290万人下调到81万8000人，这个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的初步下调。 顯示勞動市場的明顯疲軟可能比先前的假設更加明顯。目前的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為 5.25% 到 5.5%， 為23年來的最高水平。根據星期三公布的會議紀要，幾乎所有與會者都表示，儘管有關通脹的新數據令人鼓舞，但仲需要更多信息才適宜降息。不過，很多官員指出，美聯儲 2% 通脹目標面臨的風險已經下降，充分就業目標面臨的風險上升，而且過遲或過少地放鬆政策限制，可能會過度削弱經濟活動或就業。一些官員警告說，勞動力市場進一步鬆弛可能會演變為更嚴重的惡化。彭博社說，這些討論表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已經開始在勞動力市場方面轉向風險管理方法，雖然9月份減息25個基點標誌著向正常化的小幅調整，但一些分析師表示，美聯儲需要加快減息步伐，來到確保美國經濟軟著陸。美聯儲下次政策會議定在9月17到18號舉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星期三在北卡萊來納州阿什伯勒的北卡航空博物館暨名人堂舉行戶外造勢活動。上個月，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戶外造勢活動上奇蹟地躲過暗殺槍擊。這一次港台上周圍有防彈玻璃環繞，形成一道防護牆。川普星期三表示，現在起76日之後，我們將贏得這一個州，我們將贏得白宮。川普還抨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是有史以來問鼎白宮的最激進左派人士，如果他11月勝選，數以百計工作將一夜之間消失。川普參加集會之際，民主黨正在芝加哥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定副總統賀錦麗為該黨2024年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競選拍檔沃爾茨星期三在民主黨全代會上正式接受民主黨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他在演說中表達對國家的熱愛，多次提到互助、尊重和自由，並力挺墮胎權。現任明尼蘇達州州長的沃爾茨知名度相對低，為賀錦麗對上川普的激烈選戰注入一股接地氣的中西部氣味。沃爾茨感謝賀錦麗邀請他參選，並感謝總統拜登四年來的堅實、具歷史意義的領導。在全代會場外，有數以百計親巴勒斯坦抗議者湧入工會公園，其中包括帶住孩子的家長。這個和前一晚警察和抗議群眾發生暴力衝突導致56人被捕形成鮮明對比。芝加哥警察局長史內林星期三表示，在距離民主黨全代會舉行地點聯合中心約 3.2 公里的以色列領事館外被捕的人，意圖行使暴力和破壞行為。